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5月3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7周年即将来临，成都有一个青年制作铭记八九六四的图案被刑拘，香港民主抗议人士因为袭警被判了5个星期的刑期，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夏勇据信因为牵涉令计划案目前遭到中纪委调查，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10天现在面临多层的压力，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两则头条新闻。韩国官员说朝鲜星期二发射导弹看来没有成功。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发表声明说，朝鲜在星期一清晨5点30分在港口城市元山附近发射了一枚导弹。星期一早些时候，日本媒体 NHK 说，日本政府因为朝鲜可能发射导弹而命令自卫队进入戒备的状态。日本政府还命令海上自卫队的驱逐舰击落威胁日本领土的任何发射物。一名韩国国防部官员说，首尔一直保持备战状态。韩国官员没有说明这一次导弹的种类，但是有报道说很可能是无水端中程导弹，类似朝鲜4月连续3次发射失败的那种导弹。据报道，这种导弹的射程是3000到4000公里，日本、中国和关岛都在其射程内。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朝鲜的主要盟友中国敦促金正恩政府回到谈判桌前，争取以取消核项目来换取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在另外一方面，沙特阿拉伯说星期一夜间拦截了一枚发自也门境内的弹道导弹。沙特国家媒体说，这枚导弹在空中被摧毁，没有造成任何伤亡，这是沙特本月第二次拦截从也门境内发射的导弹。以沙特为首的联盟支持也门总统哈迪，该联盟表示导弹袭击可能迫使该联盟重新考虑停火问题。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自从2014年发动攻占首都萨那以来，一直控制着那座城市。此后6个月，胡塞武装向南部发动进攻，夺取了港口城市亚丁，哈迪总统被迫逃往沙特。在以沙特为首的联盟空袭支持之下，哈迪及其政府回到亚丁。也门冲突已经造成6400多人死亡，数百万人急需要人道救援。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星期一是美国的国家阵亡将士纪念日，奥巴马总统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敬献花圈，并且发表讲话，这是他最后一次以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身份主持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星期一举行的庄严肃穆的仪式上，奥巴马在无名战士墓前安放花圈，并向阵亡美军将士表达敬意。
一个国家不仅体现它所产生的人物，也体现在它所纪念的人物。我们这样做的方式不仅只是升起一面旗帜，而是提振我们邻居的精神；不仅只是默哀片刻，而是按照他们为之而战的机会、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身体力行。
在纪念仪式中，奥巴马总统特别提到了一些为国捐躯的男女官兵，包括陆军军事长乔舒亚·惠勒，他是带同伊斯兰国作战时阵亡的第一位美国军人。奥巴马提到了他的妻子艾什利和他留在身后的10个月大的儿子。每年的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除了怀念历次美国战争和海外军事行动的牺牲者之外，第13天的周末还被视为暑假的非正式开始。很多美国人这天不用上班或者上学，许多家庭到户外野餐或者前往海滩、公园或露营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则国际新闻。伊拉克军方领导人说，安全部队星期一从几个方向进攻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占据的城市费卢杰，发动了收复这座城市的行动。在战斗打响之际，人们更加关注被困在这座城市里的平民所处的困境。逊尼派重镇费卢杰是被伊斯兰国占据时间最长的伊拉克城市，据信伊斯兰国的势力在费卢杰盘根错节。随着费卢杰周围的战斗跟空袭日益激烈，被困平民的处境更为恶化。虽然有大约800人逃出城外，但是还有几千人被困。联合国难民署说，他们收到有关平民遭受苦难的可怕报告，这个机构不断呼吁允许平民离开费卢杰。印度官员说，印度中部地区的一个军方大型弹药库星期二凌晨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7人死亡。火灾在当地时间凌晨1:30发生，还有19人被烧伤。官员说，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但是事故原因还不清楚。当地媒体报道说，附近有几千名居民已经从家中撤离。国际特赦组织最近发表了一份新报告，说逃离暴力但仍然困在国内的阿富汗人在以往3年期间呢增加了1倍。报告说，2013年有大约500,000阿富汗人流离失所，而现在呢已经增加到了120万人。国际特赦发表这份报告是为了提醒人们关注这些被遗忘的战争受害者。在报告发表之际，人们担心塔利班领导的袭击不断增加。国际特赦说，尽管历届阿富汗政府都承诺救助难民，他们仍然缺少住所、食物、水、医疗以及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跟中国举行了首次司令部联合反导演习，这次呢是以电脑兵棋推演的方式来举行的，也是两国军队今年计划的众多活动中的一个。通过这次演习，双方希望达到的是向美国还有西方发出不满信号的目的。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举行的首次反导演习星期四拉开序幕。俄罗斯方面的指挥官是空天部队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库拉前科，中国方面由空军参谋长马振军指挥。在这次演习中，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伊晓光会晤了俄罗斯空天部队司令邦达列夫，双方讨论了两国军队在反导领域的合作计划。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次以电脑兵器推演方式举行的司令部联合演习不针对第三方，目的是为了演练当遭遇洲际战略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意外袭击或是挑衅性的攻击时，两国军队能够及时组建反导弹和防空防御系统，保卫双方的领土。俄罗斯与中国每年都举行多次联合军事演习，在反导领域联合军演还是第一次，但中国军队不是唯一一个俄罗斯在这个领域开展合作的外国军队。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在与西方没有交恶之前，俄罗斯同北约在同一个地点曾举行过多次这样的演习，类似的演习俄罗斯军队经常举行，每年至少2次。穆拉霍夫斯基说，类似演习用不着真的派遣和出动防空导弹部队进行实弹发射。穆拉霍夫斯基说，使用电脑模拟和电脑兵器推演就已经足够了，能够完全达到目的，因为电脑模型非常准确。不仅如此，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反导弹防御系统中，战斗人员仅是在最后阶段参与其中，那就是做出决定是发射还是不发射导弹，而其他阶段的工作已经自动化，全部由电脑完成，战斗人员并不参与其中。同过去与北约所举行的联合反导演习一样，俄罗斯与中国正在举行的这次司令部联合反导演习在俄罗斯国防部空天部队下属的中央科学研究所内举行。这家研究所位于莫斯科郊外卫星城科罗廖夫市，指挥国际航天站运行的俄罗斯航天控制中心也处在科罗廖夫市。 由于俄罗斯空天部队的司令部设在中央科学研究所内，这是俄罗斯与外国军队举行类似的演习很方便。穆拉霍夫斯基说，这家研究所拥有司令部联合演习所需要的各种设施。穆拉霍夫斯基说，这家研究所开发出了反导弹防御的控制指挥系统以及相应的电脑模型，这些都可以让司令部的指挥官们进行演练。这家研究所还拥有演习所需要的电脑系统以及相应的各种软件。俄中首次反导演习是两国商定的今年众多联合军事活动中的一个，演习计划在星期六结束。分析人士说，借助举行类似的演习，两国可以向西方美国发出不满的信号，因为双方能够找到许多新的合作领域来对抗美国。俄罗斯与中国举行首次反导演习，也正值南中国海争端加剧，以及两国都反对美国计划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表示，俄罗斯需要美国在法律上担保，确保萨德系统不损害俄罗斯的利益。目前尚不清楚，在对抗萨德反导系统方面，俄罗斯与中国将各自打出自己的牌，分别同美国讨价还价，还是将采取共同一致的反制措施。许多评论人士认为，这次俄中联合反导演习正好针对萨德反导系统，但穆拉霍夫斯基说，从军事角度来看，俄罗斯与中国如果想共同反制萨德系统，那就应该部署针对萨德系统的攻击性武器，但双方这次演习中通过电脑模拟和演练发射防御性的拦截导弹，因此他不认为这次演习同萨德反导系统有关。穆拉霍夫斯基认为，这次演习的目的是针对可能发生的朝鲜导弹的袭击，因为这三个国家边界彼此接壤交错，俄罗斯与中国军方需要划分出属于自己的责任防御区域，并确定和演练协调措施来应对和拦截朝鲜导弹。军事分析人士赫朗普奇辛则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的几乎所有的军事演习都带有政治宣传色彩，较少军事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7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国各地开始展开六四维稳，严厉的防止还有打压以任何方式参与纪念六四的人士。在四川成都，警方最近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的罪名，刑事拘留了一位在网上制作铭记八九六四酒瓶图片的年轻人。而一位在微信上来转发这个八九，这个酒呢是酒瓶的酒，那么八九酒瓶图片的一位80后的女诗人呢，她也被警方给带走，可能被拘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参与网等媒体报道，30岁的傅海禄是复员军人和基督徒，从温州动车事件以后开始关注时政。傅海禄近日制作了铭记八九六四27年记忆陈酿酒非卖品的酒瓶图片放到网上，用自己隐晦的方式表达心意。5月29日，有网友在网上发出消息称，近期曾参加声援广州民主人士郭飞雄接力绝食的傅海禄，28日中午在成都自家的茶馆被4名自称警察的人带走，没有说明理由和原因。傅海禄的妻子见丈夫深夜未归，有朋友陪同去辖区派出所和分局找人，得到的答复是暂不回答。网友呼吁外界关注傅海禄的状况。傅海禄的妻子刘天燕星期一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她星期天中午接到派出所电话，说傅海禄被拘留了，让去领通知书。刘天燕表示，刑拘的理由是涉嫌煽颠罪，羁押在成都市看守所，但派出所没讲案子详情，估计就是八九的图片。她说，
这名是涉 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但是警方没有告诉我任何他具体是做了什么事情把那个国家的政权给颠覆了，是不？他们的政权几千万党员，几百万的军队，几百万的城管，他几天久就把政权给煽动颠覆了，所以说我也很疑惑，我搞不清楚。
此外，据网上消息，成都80后女诗人马青曾在微信上推荐铭记8964的酒，指该酒确有实物，并贴出照片。据悉，马青27号晚9点多被10来名警察从家中戴上手铐带走，第二天上午又被警察带回家中，戴着手铐，满脸浮肿，搜查了半个多小时后又带走。马青是由玉林派出所出面抓的，签的是拘留证。记者星期一下午多次致电刑拘富海路的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分局，电话一直都是线路繁忙。记者致电武侯分局玉林派出所，希望了解核实一下马青目前的处境。接电话的员警表示无法回答，要求记者与上级部门联系。成都公民富海路和马青因铭记8964的酒瓶图片而被拘留，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包括香港多家报章在内的海外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国际特赦组织中文推特星期一也对傅海路因涉嫌制作铭记8964酒瓶图片被以煽颠罪拘捕，以及马青因转发图片被带走表示关注。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对64的封杀不仅没有放松，反而与时俱进，连网络上的一些言论自由范畴的内容都不放过，而成都方面这次则是做到了极致，连转发的人都拘留。他说，
就算发生这件事情的话，就更显专制者的荒唐和荒谬。人家弄一个酒已经非常隐喻了，哪怕是唤醒自己内心不想去遗忘的这个意愿。宪法里写的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嘛，他用这个行动去把自己编成一个谎都给戳破了，真的难以想象。他用这个来诠释他的开放程度。进入网络时代以后，你在网络上发生的任何声音跟六四有关的，都可能成为他打压的证。他们受不得公民去弄一瓶酒，他们受不得公民去点一支蜡烛。
随着六四的来临，与六四有关的一些敏感人物将像以往一样被带走旅游，或被上岗全天候监控。据悉，因六四被罢免和坐牢的前中共总书记赵子阳的政治智囊鲍同已被国保通知，准备好随时离京去外地。年年都被监控或被旅游的胡佳表示，他今年还是更有可能被带到外地，以免他在家中窗台点燃蜡烛吸引媒体和其他友人。目前在监外执行当局5年刑期的独立媒体人六四参与者高瑜星期一发推特说，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的丁子霖教授电话告诉他，国保上门通知6月1日开始上岗并停电话，但给一部专用电话只有包括120和警察的3个号码。高瑜表示，几十年来一直争取平反六四的丁子霖心脏衰迈，身体虚弱，无法走出去祭奠在六四中被打死的独子了，干枯的眼睛流不出更多的眼泪了，27周年只能在家里祭奠，陪伴他的还有去年过世的老伴的亡灵。此外，据维权网消息，北京公民网络作者刘书贵、北京公民艺术家追魂、深圳公民张琪、贵州民主人士曾宁等人近日都被失踪或软禁，防止他们参与纪念六四的活动。同时，北京新公民运动的部分成员5月28日下午进行维权聚餐，警察以核查身份为名将盛兰福、柳玉翠等6人带走，全部失联。这6人都是知名法律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许志勇的积极响应者，曾长期与许志勇一起推动新公民运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香港方面，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曾建超星期一他被判处5个星期的徒刑。这位活动人士此前被判在2014年香港发生大规模集会活动期间袭警并且拒捕，当时他向警官泼洒了液体。曾建超表示他将上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曾建超是首位参与雨伞革命集会活动被定罪的知名人士。在雨伞革命发生期间，活动人士占据香港主要干道达2个多月，抗议人士呼吁自由选举香港的领导人。有活动人士指责当局要报复那些在抗议活动最前线的人。
I feel so strong and powerful.
我感觉很有力量，因为我能感觉到全部香港公民、我们的法律团队、媒体每个人都在帮助我。
And the media, everybody is helping.
曾建超因一项袭警罪被判5个星期刑期，因2项拒捕罪每项被判3个星期刑期，法院判处刑期合并同期执行，目前他已获准保释。在判刑时，九龙城法院的法官表示，曾建超对警官显示了极其严重的侮辱和挑衅，直到现在曾建超都没有任何悔过之意。他认为判处到监狱服刑是唯一选择，也是恰当的决定。在法院宣判时，曾建超表现得很平静，他表示一定会就泼洒液体事件提出上诉。
Even though I'm disappointed,
尽管我对判决很失望也很难过，但我仍然尊重香港的司法体系，我们今天将提出上诉。
We will do the appeal today.
在现场大约有30名支持者高喊警察可耻以及我想要真正的普选。据称在曾建超向警员泼洒液体事件发生的同一晚，他在一些警察的暴力袭击中被殴打，电视镜头捕捉到了那次袭击事件，并且将之公之于世。曾建超表示，警方对他提出袭警指控是为了分散公众对警方殴打他的案件的注意力。这两起事件发生时正值香港抗议活动的高峰期，抗议人士争取在香港自由选举领导人，这两起事件也动摇了香港警察的声誉。视频镜头显示，一群男性将戴着手铐的曾建超拽到公园里一个黑暗的角落，不停殴打。涉嫌殴打曾建超的警员宣称无罪，法庭将于6月1日审理他们的案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夏勇据信因为牵涉令计划案，目前遭到中纪委的调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有消息指出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夏勇因牵涉令计划案遭中纪委调查。有知情人士透露，夏勇目前可能仍处于协助调查的阶段，即自愿协助纪委或检察机关调查其他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涉案者。夏勇在胡温时代是颇受重用的法律学者，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后又拿到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他曾出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夏勇以人权和法治理论研究闻名，成名作《人权概念起源：权力的历史哲学》享誉法学界。作风偏自由派的夏勇在胡温新政期间步入政坛，被视为当时的政改风向指标。2000年9月，时年39岁的夏勇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最高领导人和50多位部长级干部主讲法治讲座。据称夏勇可能在那个时候结识了胡锦涛的秘书，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令计划。2005年，夏勇从社科院调任中央办公厅，出任中办调研室副主任、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家保密局局长。令计划在2007年至2012年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近日，令计划被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起公诉，指控令计划3项罪名，其中之一就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有报道称，令计划掌握的中国国家机密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担任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国家保密局局长的夏勇。中共18大之后，令计划被调离中办权力机构，出任中共统战部部长。几个月后，夏勇亦被调离中办系统，出任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表示，令计划的案子涉及到许多人，而关键人物不是夏勇，而是胡锦涛。令计划被起诉的罪名其中一项是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但对令计划来说，没有一个秘密是需要向他保守的，以及所谓获取国家机密对他而言完全合法。在这方面， 最重要的证人就是胡锦涛。杨建立指出，现今中国政府办理类似的案子，需要经过非常紧密的切割术，确认哪些人需要切割，不能与案子挂钩，哪些人可以联系，而哪些人绝对不行。夏勇在这个案子属于不需被切割的相关人士。时任保密局局长的夏勇自然涉及国家机密的规则，至于他是否与非法获取、保存或转移国家机密有关联，外人恐难得知。杨建立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时，与当时在该校法学院做访问学者的夏勇是旧识。
那时候呢，他还是一个社科院的一个学者，当时没有看出来他想做官。当时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对人权的理想有追求，而且呢，可能想通过学术的办法，不断的把这个人权的普世价值的概念进行传播的那么一个人。但是没想到回去，过了几年不久，他这个当官了。
杨建立回忆道，当时适逢台湾政党轮替，陈水扁上台之际，他在狱中读到一篇夏勇针对台湾问题撰写的文章，内容却与普世价值完全背道而驰，与他早期著作讲述的人权观念更相距甚远。杨建立形容现在遭到调查的夏勇像掉进一个完全无视人权的黑洞，而他本人正是间接促成这个环境的一员。
他和令计划我相信都是些中国非常优秀的人物，如果是在一个民主国家的话，他们都可以实现他们自己个人的抱负，而且为这个社会为国家都可以做很多的贡献，而没有现在今天的这个命运。但是他们走入了中国的这么一个黑暗的这个体制中去，为这个黑暗的体制的延续都做过自己做的事情，也间接的这个剥夺了众多中国人的权利啊。在这个时候他们被成为阶下囚，成为阶下囚以后，他们现在理解人权是多么的重要。
目前在国务院法制办网站上，夏勇仍名列副主任、党组成员。然而4月26日法制办召开2016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时，宋大涵、甘藏春等多名法制办领导均出席，夏勇却缺席了这场重要会议。目前尚未传出夏勇被双规的消息，被双规的官员将受到时间与自由的限制，形同监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自从台湾的新总统蔡英文在5月20号上任以来，到现在呢，就已经受到了多方的政治压力。大陆政府对他的言辞趋于强硬，而台湾内部呢，对于蔡政府处理有关两岸的问题也提出尖锐的批评。学者认为，民进党在1月份大选获胜的那种喜悦已经过去了，蔡英文要面临的挑战大于以往的总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蔡英文就任总统10天来，不仅大陆政府喊话表示不满，反对党国民党也开始利用当初民进党的批评方式狠批新政府，连绿营内部的抗议声音也在逐渐加大。康宁大学前校长、现任国际关系教授金荣勇说，蔡英文面临的内外压力远比前任马英九要沉重，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蔡英文受到的压力大于以往。
蔡总统现在的这个局面啊，所面临到的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两岸关系，我想这是大家都了解的。
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当天，北京指他没有说出92共识，交了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上周对台湾商界代表说，搞台独只有死路一条，还说无论法理或柔性台独，必定会使两岸的关系受损。台湾新政府接手第一项国际活动就是卫福部长林奏炎率团参加世卫大会，但由于在5分钟报告中仅称中华台北，而完全没有说出台湾二字，代表团还没返回，台湾各地就已经指责声一片。星期一立法院的国民党团针对新政府在世卫大会的表现批评说，过去卫福部长历次参会都提及台湾二字，但民进党却完全不敢， 指新政府嘴上说爱台湾，但在国际场合却如此软弱，质疑是有人给林奏炎部长下指导棋。蔡英文在接见参加世卫大会刚刚返台的代表团时表示，这次在使用的称谓上没有矮化台湾，没有受到政治框架限制，不负所望完成了任务。国民党说，过去政府一提到中华台北就被说成是丧权辱国，现在则是没有矮化国格，还不负所望地完成了任务。国民党中央文传会说，国民党执政期间以中华台北名义出席国际活动就被骂卖台，换民进党执政又突然可以接受中华台北的称谓，令人难以接受。民进党后援会的学者陈永昌撰文说，世卫大会上林奏炎中华台北说，其实都是蔡英文所指示，因此蔡英文说不负所望完成任务。他还批蔡英文本于23号参加在忠烈祠向孙中山和忠烈殉职人员致祭的活动，是向他的中国人国父致祭。极独党派台湾国、台联青年军等到卫福部抗议，向林奏炎照片投掷鸡蛋，要求他立即下台。2009年，台湾政府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世卫大会，受到在瑞士留学的台湾留学生抗议。当年抗议的学生日前发表声明，说民进党新政府自称是中华台北，非常令人遗憾。声明直指蔡英文说，你的权力不是天命，接受一中原则，坚持中华台北是对民意的背叛。金荣勇教授说，蔡英文不能直接承认这一主张，是因为他不敢推翻选民当初支持他的基础。
短时期会去撑在那边，希望能够啊扛过去，但是在经济面上面，在两岸的交流面上面来讲，甚至在国际社会的参与度上面来讲，其实我个人是忧心忡忡的，因为这个对台湾的这种啊压力跟挑战是随着时间会越来越大的。
金荣勇说，蔡英文除了用委婉的方式让中国大陆接受台湾这种现状以外，让他明白讲出接受九二共识，则会推翻支持他的基础，这就是蔡英文面对的最大挑战。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6月初要在北京举行。美国财政部次长内森·希茨表示，美国希望借着这次的对话鼓励中国扩大内需，并且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次长内森·希茨5月24号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座谈会上预览了这一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经济轨上美方关注的重点议题。他说，
在今年对话的经济轨上，我们将在一系列关键议题上与中方展开接触，包括全球产能过剩、投资全球化和宏观经济再平衡。总体来说，我们将继续推行可以使中国实现更为平衡、更可持续发展的改革，以及为美国出口商、美国工人和公司提供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
希茨说，再平衡和商业环境是当前美中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他说，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不仅对改善美中关系至关重要，对中国经济今后的可持续增长也是关键。希茨表示，美方将继续要求中方通过有利于消费者的财政政策增加国内需求和家庭收入。他说，提高家庭收入和促进消费的措施可以让经济增长更加平衡，可以进一步支持中国朝向以消费拉动增长的经济转型。
有些财政措施也符合中国自己为了经济现代化和提高经济结构效率的再平衡努力。我们在对话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用财政政策来支持中国的消费者，并将经济向消费类支出转变，比方说可以降低工资税、增值税，以及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类支持性的财政政策既提供了一种经济刺激，也符合与中国从投资向消费转型的长期再平衡目标。
习次认为，中国经济一旦出现放缓，这类有利消费者的政策可以为中国经济提供必要的支撑。习次承认以消费促进经济存在风险，不过他表示这是一个宏观的考量。他说，消费在中国 GDP 中只占35%左右，而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在60%左右的区间内。他说，相信在扩大消费方面，中国经济有很大潜力，可以安全平衡地进行。在改善中国的商业环境方面，习次说，一方面，美中双方还在继续就达成双边投资协定进行谈判，另一方面，美方需要中国在增加透明度和健全法治等方面取得进展。习次还强调，美国要求中国对外商进行的国家安全审查不要对外国投资制造更多的障碍。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中国最近有一则洗衣机的广告引发了相当大的风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上海雷尚化妆品有限公司星期天为该公司的一则广告表示道歉。在俏笔洗衣绒珠制造商这支广告中，有一个肤色较黑的男子走进一间房间，试图和一个亚洲女子调情。他手上提着油漆，衣服和脸上都沾有污渍。女子将一个洗洁精丢入他的嘴里后，把它塞进洗衣机。洗衣结束后，女子打开洗衣机，满意地看着洗衣定洗出的身穿干净白色 T 恤、肤色白皙的中国男子。住北京的英国记者尼克·伯纳曾报道非洲人在中国的生活。他对美联社说，这支广告带有种族歧视。
广告中的黑人男子被视为必须清洁的脏东西，脏兮兮且教育程度低下的他进到一个他不被允许进入的地方，也就是广告情境中他想与一名女子调情的厨房里。我认为这支广告传递出的讯息是，这个地方不属于你，你不应该在这里，你代表的是我们不想要的那些其他东西。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个叫做中共国家恐怖主义暴行的移动展览从五月中从洛杉矶开始启程，当中这个展览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陈为民设计制作的民主女神像。陈为民带着他的民主女神像一路途经拉斯维加斯、芝加哥、波士顿等城市，那么最近呢到达了纽约，跟纽约的民主自由女神像可以说是相见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民主女神在纽约的这一天行程。
中国城、第五大道、时代广场、中国领事馆。中共国家恐怖主义暴行展的主要发起人雕塑家陈为民先生历时15天，终于将这个移动展览中的民主女神从美国西岸的洛杉矶带到美国东岸的纽约，与自由女神相见，并在民主女神像前发表演讲。
我们中国大陆同胞享受跟美国一样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民主女神像高3米，使用了大约450磅的玻璃钢，耗时半年完成。她高举火炬，与纽约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遥遥相望。陈为民的民主女神像以64运动天安门广场上被推倒的民主女神像为蓝本和灵感。
我崇尚艺术，爱好自由，正因为64的时候太多的血腥，使我认识到这些追求自由的艺术家，如果这个社会这个政治是不平等的、不公义的，那么它就不会有自由。
中共国家恐怖主义暴行展是个移动展览，他们把照片贴在房车上吸引路人目光。虽然陈为民用中文演讲， 房车上贴的说明也大多是中文，但他对这次移动展览有信心。
美国人哪怕就像我们中国人，如果很小的字只要看到一个字他就会领悟所有，而且作为一个雕塑它不需要更多的语言。我们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人家看到这个雕塑啊、哦、Statue of Liberty Freedom China， 所有人都是这样。
团队里唯一的非亚裔女性成员莱斯利在89年六四发生时人在北京，她亲眼看到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女神被推倒。
I saw the statue of the goddess of democracy that had been rammed.
看到民主女神像被砸碎了，变成瓦砾，空气中弥漫的味道是火药味、熟肉味和头发烧焦的味道。我认为团队需要非亚裔的面孔，所以我加入进来了。
在纽约街头，陈维明一行吸引不少游客驻足。
我有些好奇，因为我看到那位女士举着一个火炬，
也有旁观者不以为然。
我觉得演讲者很有激情，可是我没明白他说了什么。
We were all looking at it and like, why is that there when we have this?
我们看到这个，好奇为什么摆着自由女神像不看，却要看这个，而且他们都穿着 T 恤，他们都是中国人，都讲中文，好像在做私人聚会，那我觉得最好不要上前打扰。
这次暴行展团队一行九人，由洛杉矶中国民主平台等组织发起，纽约之行之后，他们会在未来几天向华盛顿特区进发，把民主女神带到美国国会山，带到中国大使馆。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语言是沟通的工具，那么在海外的战区，如果能够了解外国文化，而且能够跟当地的民众沟通，可以说是军事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熟悉语言文化，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决定使命的成败。美国国防部就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蒙特雷设有一所语言学校，帮助美国军人来了解外国文化与语言。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里克扎伊所做的报道。
在国防语言学院的外语中心，学员们的任务是学习某种外国文化和语言。教员是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人，但是也有后来学会这门语言的美军教员。
我的主要作用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的背景出发，在普什图语和英语之间帮助搭建桥梁。
这所学校设在加州蒙特雷，学员来自美国各个军种，只要有美国开设使馆的地方，就会有一名武官曾在这里受训。
我是外事官，他们帮我为使馆工作做好准备，帮助建立关系，所以今后至少4年我都要参加这个项目。
学校有大约1800名教员，教的都是速成班，时间跨度从24到64个星期。
如果我们跟人说我们的学生在9个月的时间内，或者在35个星期、47个星期内学会一门语言，没人相信我们。
除了语言培训外，学员们还要在所谓的进入设施内接触实地情景。一旦进门，学生们就不得再说英语了。他们身穿当地服装，使用指定语言沟通。
这些军人将来会出国执行任务，这至少帮助他们能与当地民众沟通。一旦当地民众感觉到这些军人是在说他们的方言，他们也就会试着跟军人们沟通，这会很有帮助。
奥巴马政府扩大了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的战事，派出越来越多的特种部队做当地盟友的顾问，这所语言学校有可能在他们的使命中发挥关键作用。美国之音阿里克扎伊，加州蒙特雷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最近呢，有几百名犹太朝圣者不顾恐怖分子的威胁，在突尼斯吉尔巴岛上欢度一个古老的宗教节日。 这个节日也让北非这一群可以说是一度兴旺，可是在近几十年来几乎是消失的犹太族群成为关注的焦点。尽管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威胁不断增加，国家的经济也遭受到重创，但是呢，这个阿拉伯世界最后的犹太群体之一仍然守护着家园，孕育新的一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这是一个寻根问祖的时刻，来自突尼斯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齐聚一堂，在非洲最古老的犹太教堂格雷巴庆祝他们一年一度的朝圣之旅。塞尔达·雷勒奇在突尼斯首都郊外长大，1972年移居法国，但他仍时常探访故乡。他正在观看格雷巴篝火节的一个古老仪式，把愿望写在煮熟的鸡蛋上，其中有一个愿望是保佑孙女手术顺利，另一些是希望和平与旅游业重返突尼斯。他展示了一些家庭老照片，他的一个叔叔曾是突尼斯第一位犹太裔总理。回到这里我挺激动的，我还见到了和我们一起长大的穆斯林朋友，他们是我们的邻居和家人。这里戒备森严，去年突尼斯发生了3次恐怖主义袭击，格雷巴也遭受了2次袭击，最近的一次是在2002年。缺少安全感是大批突尼斯犹太人在其独立后离开的原因之一。半个世纪前有10万多犹太人居住在突尼斯，但今天留下来的只有不到2000人，他们大多数在吉尔巴岛，也有很多人住在离这个犹太教堂几公里外的社区。在北非的其他地方，犹太人群体正在消逝，但这里的情况不一样。
之前他们一直有人离开，但自5、6年前起他们开始留下来了，他们在这儿有工作，这一切都挺好的，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那些留下来的犹太人极端正统，非常传统，女性通常18或20岁之前就结婚了。在这里居住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和睦相处，比如这位邮政人员牟拉德·赫尼。
我们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习惯和传统，但这不是问题。
英国地位最高的开明派拉比丹尼·里奇正在对格雷巴进行首次访问。他说，突尼斯是多种宗教和睦相处的典范，但是他认为在这里的犹太族群若想要生存下来，则需要对外开放，而不是自我封闭。
如果他们不欢迎来自外面的人，这个群体的人数可能就会减少，但是扩大犹太人的影响力或是形成一个犹太社区的方式之一，显然就是反思你的那些想了解你的人多欢迎。
美国之音布莱恩特突尼斯吉尔巴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无不极力地争取各个族裔的支持。有3个美国亚裔组织做了一个新的研究，显示在亚裔选民当中呢，民主党人是共和党人的3倍，他们支持希拉里·克林顿而不是唐纳德·川普。不过呢，有一个叫做华裔北美川普助选团，他们呢却跟主流不一样，强烈支持商业大亨川普。下面就看看这个集团，也就是这个支持川普的组织，他们有什么看法。
在数百名参加者中，华裔北美川普助选团的成员非常显眼，每个人都想和他们自拍。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川普，觉得他说话很直。
洛杉矶居民王田在网上看了亿万富翁川普讲话的视频，但他觉得对这位直言不讳的参选人了解的还不够。他之后成立了华裔北美川普助选团，在微信上动员组织支持者。华裔北美川普助选团在全美已经有2000名成员。
我们从他只有1% 的时候就支持他，一直到现在，他现在已经是 Republican nominee， 然后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当成总统的。
一些人认为川普直言不讳，政治上不正确，但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表示他们并不介意。
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就像家长似的。刚才我的父亲也不以这种口气讲我们，如果我们不听话的时候，我们父亲会骂我们，会说我们。但是我相信这不是大问题，关键他的治国理念，他的创业精神，他的很多的经营才那个自己。非常的强悍。
川普针对中国也说过一些措辞强硬的话，他称中国操纵汇率，但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说这不是个问题。
我觉得川普没有说反中国的话，我觉得川普一直说 Trump all the time， 他说 I love China， I love Chinese people， he loves us， OK。
他们说他们支持川普和共和党的理由是保守价值观更符合中国传统核心价值，
大麻合法化，还有同性恋合法化，都是我们最不喜欢的，对我们都不利的。我们来到美国最重要就是说我们的将来，我们来这边就是因为它民主自由，完之后对我们就比较繁荣。这样子走下去，每个人都吸大麻的话，小孩子都学坏的话，都同性恋的话，那不是觉得都乱了吗？
尤其是像那个同性厕所的这个问题， Come on， 奥巴马。
在支持谁当选总统的问题上，虽然他们在亚裔和华裔中是少数派，但是他们说在奥巴马执政八年之后，川普是可以给国家带来变化的人。美国之音李爱玲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在美国现在有一些州啊考虑要更改有争议的地名，因为这地名有很可能呢是过去为了外来移民或是少数群体起的名字，而且有些名字呢是有冒犯的意味，比方说什么黑人大本山呐、犹太谷、中国佬的帽子，还有红人溪等等，这些名字呢说起来都是有冒犯的意味。所以呢，美国民众有一些就要求美国州委员会能够更改名字，而且呢，在保留名字的历史意义，还有可能冒犯当地民众之间做出选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班泽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一个最为普遍的存在潜在争议的地名就是斯阔。在美国有数以百计以斯阔命名的溪流、平地、山冈、草地和泉水。1960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阔谷举办。在很多词典中，斯阔一词的首个释义为北美印第安妇女或妻子，但这一解释后面通常都伴随有一条注释，即这一词条被认为有贬义。麦克艾耀是考利茨部落的一名议员，也是华盛顿州地理名称委员会的成员。艾耀说，
一般对印第安人来说，这是一个有冒犯之意的名字。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得体的名字，不一定要所有人都觉得被冒犯才需要考虑更名。如果目前已经知道有些地名会冒犯一些人，我想这应该就足以成为改名的理由。
从缅因州到俄勒冈州，已经有六个州立法机构通过法律要求或鼓励以斯阔命名的地方更名，或者将所有具有种族冒犯含义的名字逐步淘汰。华盛顿是最近一个在这一问题上主动采取措施的州。州参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说服了州政府的自然资源部门，将所有具有争议的地名列出清单。这一部门找到了36个争议地名，贾亚帕的办公室公布了这份清单。这其中包括哥伦比亚河下游的吉姆克劳角、吉姆克劳溪和吉姆克劳峰。吉姆克劳是种简略表达方式，代表的是在美国施行种族隔离的法律和措施。来自县城卡斯拉米特的乔巴尼克说，一开始当地人不愿意让城里来的政客告诉他们什么最好。巴尼克说，
当地人的论断是我们是种族主义者，而且很蠢，不知道我们在冒犯别人等等，而实际上我们不是这样。
据巴尼克所说，吉姆克劳角和吉姆克劳西是以一位印第安酋长的名字命名，而另一个消息源表示，这个名字来自在河岸的树中栖息的乌鸦。然而还有人怀疑这个名字是以一种贬低的方式暗指19世纪一名非洲裔美国逃兵，这名逃兵脱离了海军部队之后在这一地区落脚。无论名字真实的来源是什么，巴尼克主动建议更名，州地名委员会对巴尼克的举动表示欢迎。巴尼克说，
我只是想赶快把事情办妥，因为这些文件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有多蠢，以及我们多么需要从中吸取教训。
另一个需要更改的名字是在华盛顿州圣胡安岛的斯阔湾。 一些岛民已经公开呼吁或写信请求为这个小湾更名，其他人则希望保留现有地名。在他们的评论中，主要的内容就是不要向政治正确低头，以及不要抹去我们的历史。乔恩香农在其中一个岛上居住，他说，
我永远也不会叫别人思阔，但个人选择与保留根据历史所确定的地名中所含有的历史意义是要区别看待的。我觉得现在的地名没有什么不好。
在绝大多数州，负责决定更改地名的都是一些志愿者委员会，他们或许一年只会面两次。在华盛顿，州自然资源部正在尽力安排公开会议，以推进繁琐的更名程序。第一个需要处理的更名事宜是在国王县，那里有一条库恩溪。在这类更名案中，不清楚这些地名因何而起。库恩溪是对一名黑人定居者的种族诋毁，还是指的是浣熊？如果指的是浣熊，那像库恩溪或是库恩湾这种地名或许就可以保留下去。美国之音记者班泽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呢，这次时事经纬就先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 VOA 卫视还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10点我们还要推出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关于伊斯兰国暴行的报道不断传来，在拉卡四个青少年被伊斯兰国斩首，说他们向反伊斯兰国联盟提供情报。在摩苏尔，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放火焚烧了一间民房，烧死了一个12岁的基督徒女孩，因为她的母亲未能及时缴付吉兹亚税。正如美国国务卿克里所说，这些事件再次表明伊斯兰国用暴行建立其统治机构。但是最近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消息对伊斯兰国来说不是好消息，反伊斯兰国联盟正在对这个恐怖组织施加压力，夺回领土，破坏他的财政系统，消灭领导人。就在这个月，联盟发动袭击，消灭了两个高价值的恐怖分子。第一个是被视为具有鼓动力的领导者阿姆扎，他在幼发拉底河谷地区负责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和财政事务的协调工作。第二个是哈姆扎的助手苏菲亚，他参与了在该地区发动的化学攻击。在伊拉克的地面上，伊斯兰国最近遭受一次重大打击，伊拉克部队进入重镇鲁特拜，并基本上消除了那里的恐怖分子。虽然鲁特拜只是一个小镇，但具有重大意义。反伊斯兰国联盟的发言人沃伦上校解释说，鲁特拜位于巴格达和约旦之间的主要道路上，开通它会影响约旦和伊拉克的经济，使伊斯兰国失去一个重要的后援区。沃伦上校指出，在过去一周，反对派部队在叙利亚发动几次行动，夺取了5个村庄，在叙利亚北部，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训练营即将完成新一批200名阿拉伯战士的训练，加入叙利亚阿拉伯联军。沃伦上校说，到目前为止，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已经失去他曾经占领的领土的20%，而在伊拉克，他已经失去45%。联盟会继续打击伊斯兰国的经济命脉、石油生产、现金中心和非法金融中心。对抗伊斯兰国的战斗依旧艰难，拉卡、摩苏尔以及其他叙利亚和伊拉克城镇的人民仍然被控制在伊斯兰国的魔爪之中。近期，伊斯兰国在巴格达发起的一系列严重爆炸袭击，杀害了大量的无辜平民和妇孺，向世人展示了该组织的罪恶。 但是尽管伊斯兰国残暴和嗜血，他正在受到巨大压力，每天节节败退。拥有66个成员的全球反伊斯兰国联盟决心将伊斯兰国的失利变成他的失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